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很高兴有机会跟大家分享上帝的话语。我们先一起来祷告。父神上帝，我们已经宣读了你的话，就求你用你的圣灵来照亮我们的心，光照我们的思想，使我们可以更加明白你的真理，更加认识你的爱，好让我们的心意得以更新变化，我们的生命得以与主连结。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是我第一次讲道，谢谢很多弟兄姐妹的祷告和鼓励。当然几个月之前执事会告诉我说要安排我讲道时，我觉得很高兴也很兴奋，因为我喜欢。当时我就开始想我要讲什么呢，讲什么合适呢，要讲些在我认识神的过程中感受最深的，对我帮助最大的，也是我认为最重要的内容，但是是不是对弟兄姐妹也是最有帮助的呢？后来通过对大家的了解觉得也合适，希望真是这样子吧。我感受最深的就是约翰福音，其中呢我选了耶稣为门徒洗脚的这段经文来和大家一起看一看我觉得基督教的魅力所在。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基督的荣耀。约翰福音开头这样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荣光也可以翻译成荣耀。那基督的荣耀是什么呢？二十世纪南非著名的基督徒作家穆安德烈在他的著作《谦卑》中这样说，基督最大的荣耀就是谦卑，不但如此，天国里最大的荣耀，天国里灵性的本质就是谦卑，谦卑是圣洁的精髓所在，是神与人关系的第一原则，它既是通向荣耀的梯子，也是衡量荣耀的标准。所以说上帝有两个住处，一在天堂，二在谦卑的人心里。下面我们就通过刚才读的经文来看一看这段经文怎么样彰显出来了基督的荣耀和基督的谦卑。我把这段经文分为三个部分，一到五节是第一部分，六到十一节，十二到十七节。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部分的经文，一到五节。第一节说，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时候这个词是约翰福音的一个关键词，约翰福音第一次出现这个词是在第二章的时候，变水为酒之先，耶稣对玛利亚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这里呢耶稣说我的时候到了，那么从第二章到第十三章，从时候没有到到时候到了，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发生了一系列的神迹还有耶稣的教导。这是约翰福音的前半部分，可以被称为神迹部分。从十三章到二十一章，这被称为荣耀的部分，也被称为荣耀之书。从第十三章开始就开始讲基督的荣耀，而它的中心它的焦点就是第十九章，耶稣被钉十字架。十字架就是基督荣耀彰显的最高峰。那么这里说耶稣的时候到了是指什么呢？就是指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得荣耀的时候，也就是神的荣耀显现出来给大家看的意思。的时候，可是就有一个问题，为什么时候到了耶稣就起来洗门徒的脚呢？为什么不是发生在之前呢？耶稣呼召门徒之前为什么不在行神迹的中间插一个序曲说耶稣洗门徒的脚呢？我们知道一个有智慧的人，他做事情不会很随意很偶然，一定有他的考虑和原因，因为只有智慧的安排和合理的次序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需要先考虑一下洗脚这个事情的它背后有一个历史文化背景。洗脚呢，如果你们读旧约的话会发现在旧约里面出现过很多次，它在第一世纪的罗马和犹太的文化中呢也有洗脚这样的事， 因为那个地方不像温哥华山清水秀，那个地方沙土很多，而他们穿的鞋呢是鹿角的鞋。所以洗脚它有两方面的意思，第一方面呢就是日常的洁净，出于卫生考虑，第二方面呢是当有人来家里面做客时，主人为了表示热情好客，洗主人的洗客人的脚。不过根据犹太人的文献记载，为人洗脚的都是极其卑贱的事，为人洗脚是极其卑贱的事情，是地位很低下的奴隶去做的事情。如果一个人他出于自愿主动为另一个人洗脚的话，这就表示对对方极大的尊重和热爱。但是呢，这种事情只会发生在身份和地位比较低的人，对比自己身份比较高贵的人身上为他们洗脚，比如妻子对丈夫，就那个当时的文化中，妻子对丈夫，学生对老师。但是文献中从来没有出现过地位高的人为地位低的人洗脚的事情。所以结合这样的背景，我们来看一下耶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洗门徒的脚。我想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方面是这个时候最能让门徒们明白耶稣是怎样的主。第二个原因是耶稣可以用行动来向他们表明将要发生的事，就是钉十字架。我们来先看第一点，最能让门徒们明白耶稣是主的含义。一到五节这几节经文里面呢，出现了三次同一个词，就是知道。分别是第一节耶稣说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第三节耶稣说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的手里，并且知道自己是从神那里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这三个知道分别表示什么呢？是表示耶稣清楚地了解自己的身份，他是从神出来的，他作为神子，自己的权柄他掌管万有，和自己的去处要回到神那里去。但是这里的重点不在于耶稣知道，因为他不是这个时候才知道的，他从始至终一直都知道。重点在于耶稣怎样让门徒们知道他是谁，他要做什么，他是怎样的主。所以他选择在这个时候为门徒们洗脚。设想一下，我们可以如果他刚开始呼召门徒的时候就洗门徒的脚，门徒们接受到的信息呢就会大打折扣，因为门徒对他的认识还有对他的尊重都比较肤浅，他们会觉得很意外，但不会像现在这个时候这样印象深刻，触动这么大。在门徒跟随耶稣三年以后，他们听过了耶稣许多的教导，看到耶稣做了许多的神迹，有些人已经开始认出耶稣是基督的时候，这个时候他选择洗门徒的脚，使门徒们知道他们如此尊重的主竟然可以把自己降卑到最卑微的位置上来服侍他们，使他们开始对主和权柄的认识发生了变化。他们的主不一样，因为没有其他的主会这样做，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是用行动来向他们表明耶稣将要被钉十字架。门徒们跟随耶稣很久，但是他对耶稣的认识却很缓慢。他们跟随耶稣是各有各的打算，各有各的目的，对他做的事情也不是很明白。这一点可以从耶稣被钉十字架前门徒的反应看出。当耶稣第一次预言他要受难时，彼得说这事万不可临到你的身上。当耶稣被钉以后呢，门徒们几乎绝望了，三年的时间浪费了，一场空，甚至看到他复活也不相信。耶稣知道他们信得很缓慢，所以在钉十字架之前拿水来洗门徒的脚，来教导他们接下来他要用宝血来洗净他们的罪。这是第一部分的内容。我们来看经文的第二部分，就是六到十一节耶稣和门徒的对话。这里看到好像镜头突然慢了下来一样，其他门徒的事情都没有提，给了彼得和一个特写。这段对话呢，彼得和耶稣各说了三句话。耶稣一直在引导彼得，彼得呢前两次在拒绝，最后接受了。 这里有两节经文也需要稍微解释一下，就是第九和第十节。彼得说，不但我的脚，连手和头都要洗。耶稣回答看起来有点奇怪，说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就干净了。这里也有一个文化背景，就是在巴勒斯坦那个地方，你到别人家去参加宴会做客的时候，出门前你需要沐浴更衣，等到了主人家，进入家门前呢，只需要把脚洗一洗就可以了。所以当耶稣说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就干净了，他就是在借用这个习俗，说你们是客人，我是主人，我在迎接你们，迎接你们进入我的家，也就是进入神的家，进入神的国。耶稣和彼得的对话其实是彼得和耶稣心灵和思想的交流，言为心声，是两种价值观的对话，是两种观念的对话。哪两种价值观呢？就是人的价值观和神的价值观。人的价值观是一个好坏掺杂的价值观，人内心深处一方面很尊重那些真正有能力但是却很谦卑，懂得去高举他人的人。说实话，我是第一次，我第一次遇到那个非常谦卑的有钱人，就是到了温哥华以后认识几个非常有钱但是真真正正谦卑的人，我心里面真的很尊重他们。但是人呢，另一方面呢，却自己很倾向于高抬自己，轻看他人，就是喜欢高高在上，高人一等。彼得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有两件事情可以显明，第一个呢，就是他和门徒们彼此争论谁为大，他们之间谁是最了不起的。第二件事情呢，就是耶稣说他们都要预言，耶稣要钉十字架之前说他们都要跌倒。不认耶稣的时候，彼得回答说，众人虽然跌倒，我总不能，换句话说，我鹤立鸡群，一枝独秀。在他心里呢，他要争取在门徒中间做最大的，在他眼里呢，其实他就是门徒中间最伟大的。在这个团体中，耶稣第一，彼得第二。所以在他看到耶稣来洗他自己脚的时候，很不能理解，问道，主啊，你洗我的脚吗？彼得很纳闷，不明白耶稣的作为，因为在他看来，耶稣把自己搞反了。我洗你的脚可以，那你怎么洗我的脚呢？在彼得的观念中，这个世界的荣耀和权力是一个金字塔型的结构，最有权力的人位于金字塔的塔尖上，拥有最荣耀的地位，享受着最大的特权，备受众人的羡慕。而金字塔底下的人呢，是地位最低下的人，最卑贱的人，受人欺压和轻看，谁都不想待在那里。不同地位和不同层次的人做不同的事情，高贵的人做高贵的事，低贱的人做低贱的事。彼得在心里可能悄悄地把耶稣排在金字塔的塔顶上了，而他呢，让自己屈居次席，在耶稣之下，众人之上，因为觉得对耶稣很尊敬，他觉得已经对耶稣很尊敬了，自己也很满意。当时当他来看到耶稣洗自己脚时就不懂了，所以就一半怀疑，一半想要纠正耶稣的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耶稣当时很清楚彼得心里面的想法，他的主意，他的安排，也知道他暂时还不能够明白耶稣的心，所以就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你虽然现在还不明白我在做什么，请暂且先相信我，因为以后在圣灵的带领下，你才可以明白。这也是信仰的一个原则，信一定是在先的，但是呢，你不能只有信，还要明白所信的对象和所信的内容，不然你的信仰会没有力量，没有智慧，没有丰盛的生命。耶稣说彼得后来必明白，是明白什么呢？就是明白耶稣是谁，是怎样的主。那么耶稣是怎样的主呢？是一位荣耀的主。他的荣耀在哪里呢？就在他的生命里，在他的谦卑里。耶稣之所以道成肉身，其目的就是把以彼得为代表的这样的人从罪和骄傲自私中拯救出来，进入他自己的生命和谦卑中。在耶稣看来，彼得的价值观就是堕落之后的价值观，那个荣耀的金字塔 是罪人先在自己心里面建造的，然后呢再在社会上执行出来。虽然彼得把耶稣放在金字塔的顶端，但却意识不到其实整个框架都错误了。耶稣所要的是彼得接受进入自己的价值观，而不是迎合彼得的观念。彼得的价值观在耶稣看来就是骄傲和罪。骄傲是什么呢？骄傲就是把自己当成中心，把自己当成敬拜和服侍的对象，然后归荣耀给自己，高抬自己，不仅要做自己的主，进而要做别人的主，而呢把别人当作垫脚石来成就自己的虚荣。罪又是什么呢？我见过最好的定义就是，罪就是对自己上瘾，控制不住，对自己上瘾，就是没有办法不去想着自己，不去寻求自己的荣耀，不仅自己高举自己，还要让别人一同来高举自己。套用一下圣经上的话，就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自己，如同爱上帝一样。可是爱自己有什么错吗？上帝创造我们不就是让我们爱自己吗？是的，上帝爱我们，他当然希望我们爱自己，但是爱的方式不是把自己当成中心。有些人可能会问，那是什么呢？那就是把神当成中心喽，因为神是宇宙的中心嘛，你不把它当中心就是错嘛。这个说法其实也对也不对。为什么说呢？神确实是宇宙的中心，这是正确的，但是请听下面的话，他之所以能成为宇宙的中心，就是因为他不把自己当做自己的中心。我再说一遍，神之所以能够成为宇宙的中心，就是因为他不把自己当做自己的中心，所以他才把以自我为中心称为罪。耶稣说，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就必升为高，就是这个道理。神作为宇宙的创造者，因为他看自己是最卑微的，所以他才是真真正正最高贵的。耶稣也配说那句话，就是说你们要效法我，因为我是你们的老师。这是神的价值观。基督不像彼得一样想把自己放在最高的位置，用高傲的眼神来看待万人的景仰，而是他谦卑地来到人间，首先降生在马槽，然后呢服侍最贫穷、地位最低下的人，然后呢就羞辱地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呢静悄悄地复活，完成救赎，显出神的爱、神的大能和谦卑的荣耀。基督如此，难道天父不是这样子吗？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你们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罗马书8:32有一句这样的话，神既不爱惜自己，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把他和万物也白白的赐给我们吗？看到天父为了人，把他儿子、他自己和这个世界都白白的赐给我们，他要赐给什么样的人呢？也是赐给像他一样谦卑的人。登山宝训有一句这样的话，温柔的人有福了，他们必要承受地土。其实温柔这个字和谦卑是同一个字。圣灵也是一样，因为他不是要荣耀自己，乃是要荣耀基督。所以这就是三位一体的奥秘，它美丽所在。耶稣为门徒洗脚这一动作的背后，所显示出来耶稣的心理状态，他的心灵，他就是一个舍己、谦卑、倒空自己这样的心灵。当耶稣蹲下去为门徒洗脚时，就是表示他看门徒是尊贵的、是伟大的，而自己是卑微的、是低下的。他降卑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在9对彼得所说的话，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我降卑服侍是为了你的好处，是为了是让你可以脱离罪恶，分享我的生命。无份，或者说它的反面有份，这个词在旧约里面常常指土地、财产。有份就是能够分得土地、分得财产或者分得利益。在这里呢，耶稣主要指的是能够分享耶稣的生命。好，我们来看第三部分。耶稣洗完门徒的脚就坐下， 对他们说，你们称呼我老师，称呼我主，你们说得很对，但是主和老师的具体的内涵和你们头脑里的观念是不一样的。主是说明我的权柄，老师是说明我的榜样，我的权柄是圣洁服侍的权柄，我的榜样是要叫你们效法的生命的榜样。到了十四节说，我是你们的主，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洗我的脚。没有，为什么不是我洗你们的脚，你们也洗我的脚呢？而是说彼此洗脚呢？耶稣的意思就是说，我为你所做的，你要做在周围的人身上。换句话说，我们报答主的方式就是关心我们周围的人。最后十五到第十七节说明主所做的这件事情的目的有三个。第一，你们要照着我所去做的去行，主要是主要做的工作不仅仅是显出他的谦卑给大家看一下而已，而是要在我们身上也活出他的生命，彼此服侍。第二是与处在社会最底层的人认同，赐给他们尊严。如果造物主上帝都做了这么卑微的事，那么这些做卑微的事的人他也就不再卑微了，因为主与他们认同。所以主的门徒们，主的仆人们，如果我们认为比主低，我们还能不去做主所做的事情吗？第三点就是他要我们通过效法他来享受生命里的福气。这段经文英国的有一位牧师叫做约翰斯托德，他这样子解释过，就是耶稣洗门徒的脚这段经文，他这样子解释过，他说耶稣是在用自己的动作来向门徒们显明救恩的整个过程。第四节，耶稣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穿上毛，拿一条毛巾脱了衣服拿一条毛巾束腰，表明神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式。洗门徒的脚的整个过程表示的是十字架的救恩所带来的洁净。到了第十二节就穿上衣服坐下，表示基督的升天回到自己的宝座上。我觉得这样的解释很好，也让人印象深刻。确实耶稣洗门徒的脚的这件事情就是指向了他的十字架。洗门徒的脚和钉十字架有一个相同点，也有一个不同点。相同点就是两件事情都是耶稣主动的降卑自己，这两件事情都是耶稣主动的。他钉十字架表面上看起来是被动的，他经历过被卖、被抓、被审判、被杀，然后呢被钉十字架死了。但是如果你仔细看约翰福音的话，你会发现在第三章我们最熟悉的那些经文，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这节经文之前耶稣在给尼哥底母讲到的时候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被举起来。你就看着耶稣很早他就知道他要被钉十字架。当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有人告诉他说希律想要杀你，你赶紧逃吧，这些人出于好心。但是耶稣说，你去告诉那个狐狸，我今天明天我一并赶鬼，第三天我的事情就成就了。所以他是主动的进入耶路撒冷，主动的要钉十字架。我们也看到福音书里面有记载，当耶稣赶鬼的时候，有些人他们想要用石头打死耶稣，用石头打死耶稣，耶稣就逃跑了。所以你看到耶稣他是有一个动态的这种活动，有人想杀他的时候他跑了，但是这个时候他要钉十字架了，他就主动的走进耶路撒冷来钉十字架。这是两个事情的相同点，都是主动的降卑自己。不同点是什么呢？十字架是更大的降卑和羞辱。他降卑洗门徒的脚的时候呢，至少这些门徒还尊敬他， 至少他接触的这些人还尊敬他。可是当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呢，这些接触到的人呢都在羞辱他，都在嘲笑他。第十三章他主动洗人的脚，到了第十九章他就主动洗人的罪。十三章到第十九章，神的荣耀就在十字架上给人完全的显明出来给世人看，看到没有，这是我的生命，这是我认为的荣耀。神的荣耀是什么呢？就回到了我们刚开始的问题，神最伟大的荣耀就是谦卑。谦卑是什么呢？另一个英国人叫做 C.S. Lewis， 他有一个言简意赅的定义，很有意思。谦卑不是把自己看小了，而是把自己看少了。我再说一遍，谦卑不是把自己看得小了，也就是看自己看得少了。如果我们把自己看小了，那是自卑，认为自己没有价值，那是自卑。谦卑呢，是把自己看少，很少少看自己了，是一种忘我。而这种谦卑就是神的荣耀。荣耀这个词在希伯来文的这个文字中呢，它有三方面的含义。第一方面的含义是重量，第二方面的含义呢是本质，第三方面的含义呢是光。重量是指什么？重量是指一个麦子，它那个籽粒成熟之后，它就会主动的低下头来。如果它是还没有成熟，它在这直直立着，这不叫重量，这不叫荣耀。而当它低下头来的时候呢，这就是重量，这就是荣耀。而本质呢，就是指的是这种谦卑的生命的本质。而光呢，就是说神把这种谦卑的生命的本质看成是光。最后呢，我再分享一下我对这些，当我明白这些道理的时候呢，我的一些感受。当我明白这些道理的时候，我一方面第一次自己由衷的心里面觉得神伟大。神的伟大不仅仅是在于他创造天地，而是我看到了他生命的，好像他生命的奥秘，他生命的本质。我真心的觉得上帝很伟大，很赞美他。可是另一方面呢，当我面对耶稣的命令，他说要让我们彼此谦卑洗自己的脚，也就是彼此谦卑服侍时，自己心里面便产生了挣扎。因为我很愿意别人先谦卑先来服侍我，我再去谦卑再去服侍别人，要不然的话我觉得我主动的降卑主动的服侍别人会吃亏。这是我的一个挣扎。另一个挣扎是什么呢？圣经上说你要自我降卑，神就将你升高。我发现在我自己的心里面，从小到大一直有一个冲动，或者一直有一个倾向，就是要往高处爬，做人上人的感觉，极其不情愿把自己降卑，看别人比自己高贵，看别人比自己重要，极其不情愿。后来我就信了个神说，神啊，你说我自己降卑再把我升高，这个事情多麻烦呢，我先降一次你再升一次，你就直接把我升高得了，这多省事啊，我心里也很高兴。但是呢，我挣扎了很久，我也跟神说了很久，神一直都没有反应，也不理我。后来我心里面还是很嘀咕，很艰难，很不情愿对神说，好吧，如果你真的把我放在低的位置上，我愿意。心里面很难过，我真的要，我不愿意。但是呢，我心里面还在想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自己先去降卑服侍别人，这真的是一件吃亏的事情。因为万一他不降卑服侍我呢，万一他羞辱我呢。后来耶稣就一直用这段经文让我看到，我在等别人先降卑先服侍我，其实我看到了耶稣在我以前已经先降卑了，已经先服侍了。而且他这种服侍也并非一种天真浪漫不了解实际情况的一种降卑一种服侍。他也知道别人不会立马就给他做出一个 良善的回应，也不会一下子就变得善良起来。没有，他知道自己要付的代价，别人会很顽固，会给自己带来伤害，就像犹大一样。嗯，他洗犹大的脚，犹大反过来出卖他。但是他还是坚持这样做，为什么呢？因为他是神，他也相信他的美善，当我们明白的时候，足够吸引我们一些人来效法他，来跟随他，而且他的大能也能够成就他的旨意。我就在挣扎中顺服了。好，主啊，万一你真的把我放在低位上的时候呢？你万一真的我去降卑服侍别人的时候呢？别人不用同样的方式回应我，我也可以接受。心里面其实七上八下的，不是说到这个状态就不动了，一直在七上八下的挣扎。然后呢，心里面其实还在默默的想，神呐，什么时候到头？什么时候你把我升高？直到后来我明白了，原来神的升高，他其实神的最大的升高，用圣经上的一句话就是说，他从粪土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神对我们最大的升高，就是把我们变成他儿子的样子，让我们有他儿子的性情，让他儿子的灵真真实实的在我身上活出来。别人看到我的时候，不是看到一个很骄傲，很我的眼神，我的口气很受伤害，很受骄傲，而真真实实的耶稣基督的柔和谦卑在我身上活出来。有人说神的这种价值观是一个微型的，当我们自己愿意降卑的时候，我们降卑到降卑自己，降卑到一个一定的地位地步，神就把我们升高。耶稣就是这样的。你看腓立比书说，他本有神的形象，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然后呢死在十字架上，神把他升高。有人说神的价值观是一个微型的，我想呢，神的价值观是一个微型的，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说神的价人的价值观是往上走的，神的价值观呢它就是往下的，单向的往下的。这有点像什么呢？我给大家打一个比方，就如同一个埋在土里面的钻石对这个地面的一块石子说，你往下走，你往下走到土里面来，来找我。石子说，不，我最大的梦想就是到山顶上去，我最大的梦想不是待在这里，不是待在山脚，更不是到土底下，我的最大的梦想是要到山顶上去。后来呢，等石子慢慢的，要不慢慢的明白，慢慢的说，要不我试一下吧，我试试往土里面去找你，找你吧。他就很不情愿的下降到土里面了。等他走的这个过程中呢，他就发现自己变了，慢慢的变得像钻石一样了。等他变得像钻石一样之后，等他石头的性格，石头的内涵变成了钻石的内涵之后，等他懂得享受内在的荣美之后，他慢慢就明白了，其实你把我放在山脚还是放在山顶，我已经不再那么关心了。我知道有些弟兄姐妹，我们在家里面也好，在公司也好，在教会里面也好，其实当我们真是我们去要想伤害人是很容易的，要想爱人是很难的，爱是有代价的。希望我们中间那些因为爱人而受到过伤害的弟兄姐妹，等你们看到耶稣的以后，耶稣的榜样以后，不要灰心。因为你正在效法耶稣，你正在负耶稣的恶，神的性情，神的荣耀在你身上正在显露出来。或许你现在不明白，就像耶稣说的，你现在不明白，将来你必晓得。阿们。好，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们真的感谢赞美你。你的仆人把能讲的话都已经讲出来了，真的是仰望你的圣灵在弟兄姐妹的心里面继续的做工，真的来陶造我们，塑造我们，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什么是你眼中真正的荣耀，也启发我们的心，让我们真真正正的能够渴慕这种荣耀，也愿意去效法这种荣耀。请你继续与我们同在，真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